诗如酒，宋词如画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。但是你可知，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？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，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，讲述将近九门的传奇人生。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正在播出。
宋词绝代双璧，哎，给我们留下了美轮美奂的诗歌的那些才子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就要给大伙儿来说说唐宋才子们的真实生活。那么今天咱们开篇要说到的这一位是谁呢？哎，我给大伙儿啊背一首诗啊，说完了基本上呢很多朋友就知道我想说谁了。这首诗也非常简单啊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谁呀？知道的朋友都知道了，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王维。王维是唐朝河东蒲州人，就是今天山西运城，唐朝著名的诗人。哎，不仅仅是诗人啊，他还是画家，还是书法家，还是音乐家，字叫摩诘。啊，朋友说了，这怎么跟那个祖师爷一个名？哎，没错，他那号摩诘，就是因为他信佛，他是参禅的，哎，他信这个，世称呢叫王佑成。现在存诗呢有400多首，代表作咱们刚才吟诵的这个《相思》啊，还有呢《山居秋暝》等等。王维呢精通诗书画音乐等等，和孟浩然呢是合称王孟。那么这里呢，咱们就有一个问题了，这王维是大才子吗？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的。啊，论才气，你看刚才咱们吟这首诗啊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，多好，是吧？论才气，在大唐的才子当中啊，王维是鲜有敌手的。工诗善画，而且兼通音律，书法呢也有很深的造诣，这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呀。你说他不是才子，谁是才子啊？对不对？这种全面发展的态势，是其他才子所望尘莫及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把王维归属为才子，多多少少有些别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，这些个才子们呢，除了有才以外，你还得有点别的东西，什么个性，有气质，有的甚至于呢，你有点怪癖，得有点风流轶事，是吧？王维呢，除了才气多一点，诗书画音律这方面的好点，你说这个人脾气也不大，性格呢也不怪异，为人处事呢和寻常人也没什么差别啊。这大哲学家康德不是说吗，说才子们都是不可理喻的。哎，杨哥也说才子们呢都是不走寻常路的啊。你看穿的都是那个品牌的这个衣服啊。这些说法呢对王维呢都不适用。在那些个风流倜傥性格张扬的才子当中啊，王维显得有点特殊，太文静了，文静到呢都有点不太像才子的这个状态了啊。那么王维的文静在他自己看来呢，或许呢是有修养的体现，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贵族。哎，贵族子弟自然要时刻爱惜自己的羽毛，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也分啊，也有那纨绔子弟，是吧？王维籍贯呢目前呢存在一些个争论。哎，刚才咱们说他是河东蒲州人，是吧？是这个现在的山西运城。但是呢旧唐书当中啊说王维是太原祁人，就是现在山西祁县。他的父亲曾经任汾州司马啊，叫名字呢叫王楚濂，把家搬到蒲州的，就是搬到现在这个运城永济这一块的。也就是后来的河东郡啊，所以呢他又成了河东人了。啊，还有人说王维呢是京兆人或者琅琊人。那么为什么大家对王维的籍贯这么在意，至今呢还在争论呢？因为籍贯对王维来说太重要了。《隋唐佳话》当中说啊，唐高宗的时候呢，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荣华富贵，只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，这辈子一直没做成，那就是第一没进士及第，第二没机会修国史，第三没能够啊娶五姓女。 前两件事情努把力或许可能实现，只是这娶五姓女比较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大户人家，比方说李王郑卢崔这五个姓啊，自是身份高贵血统纯正，对皇帝的女儿都没得有兴趣啊，对你这个寻常宰相宣超有可能中意吗？不一定。唐文宗嫁女儿的时候，发现贵族你推我让，十分谦虚，大发雷霆，说我们老李家当了200多年天子了，我还比不上崔卢这些家族吗？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，为什么还得不到有关氏族的认可呢？因为啊，并非普天下的这五姓都是尊贵的，只有清河或者是柏林崔氏、范阳卢氏、赵郡或者是陇西李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，那才是正宗的。大唐皇帝号称陇西李氏，但是呢，也有人说他们胡话严重，有人说他们是大家族当中的破落户，陈寅恪先生就这么说的。总之呢，这山东就是萧山以东啊，士族呢对他们的这个血统啊抱以怀疑的态度。王维如果是河东人，或者是京兆人，或者是琅琊人，虽然可能还是太原王室的分支，但毕竟呢，他不如那太原王室正统。王维的母亲史书明确说明是柏林崔氏，那这是世家大族，而当时五姓呢都是内部通婚，所以这也证明其实王维呢很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哎，这个太原王氏啊，就是这山西这个河东蒲州人嘛，就现在山西运城啊永济那一带的，是吧？出身名门的当然好处多多了，为什么老子抢破头老想跟这名门靠边呢？就因为这个，首先你能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。这《新唐书》里边说啊，王维9岁的时候就会写文章了，9岁就能舞文弄墨的神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多，甘罗12位上卿，对不对？当宰相了，是不是？那不一样。但是长大之后能够进一步成为成功人士的却很少，比如说重用方仲永，那咱们有篇文章商仲永嘛，最后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小时候神童厉害，神童就写，长大了不行了。神童可以靠天分，成功呢是需要良好的素质的，这素质呢就需要教育和培养了。王维和王安石孔中的那个仲永，商仲永，咱们说的啊，一样自幼聪颖过人，而家庭环境也远远好过啊，是吧？仲永，所以综合素质呢就更好更高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仲永呢只会写诗这一招，其他方面的潜能没有机会挖掘和培养，所以只能呢还业于艺人，是吧？即在乡里边呢转来转去，是吧？这在这一片吃得开，在地主老财那边呢混口饭吃，没能够进入上层社会交际圈。王维不一样，王维素质好，综合素质好，除了诗文以外，琴棋书画样精通，咱们也说了，也是书法家，也是画家，也是音乐家啊，这音律也通，也是音乐家，这样他就能啊还于贵人了。事实上呢也是这样，大约在15岁，王维就离开家乡到长安来了，游走在权贵之门。唐人薛用若呢在《集异记》里边这么记载，说王维幼成，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，性弦音律，妙能琵琶，游历诸贵之间，尤为齐王之所劝重。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说王维还相当年轻的时候，年未弱冠嘛，弱冠之间，相当年轻的时候啊，文章呢就很出名了，而且还精通音律，琵琶弹得特别好，经常在那些个皇族诸王家里边表演，尤其得到呢齐王的眷顾和看重。薛用若并非是捕风捉影啊，为了提高点击率信口开河啊，他的说法呢得到了大诗人自己的许可。你翻翻王友成集，就是王维的诗集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，从齐王夜宴魏家山池应教，敕借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诸如此类的这种诗体。看来这个王维啊早年也是以此为殊荣，你看我在齐王家里边待过，对不对？哎，即使成熟之后呢他功成名就了，想必对这段风光的生活呢还是比较惦记的。那么经常同唐氏亲王交往，王维呢也就成了这些王爷们的座上客了。这时候的王维呢是很年轻的，有自己的立场，有自己的原则，就跟《红楼梦》当中那贾政身边那些个门客呢是有很大区别的，能够对那些亲王啊有所规范。宁王李宪，这是唐玄宗的长兄，曾经呢把太子之位啊让给玄宗，看起来是很识时务的，哎，不过毕竟是个亲王吧，尤其是玄宗即位之后呢，倚仗着玄宗的尊宠，哎呀，做了一些巧取豪夺、令人侧目的事情。说有一回啊，他看见一个卖饼的。一个妇女长得呢，千白明媚，就挺好看， 不由分说的塞给丙师一些钱，完了之后呢就把他给载回家去了，对吧。过了一年多，宁王想知道锦衣玉食的他是否还想念丙师，就接了这个丙师，让夫妻俩会面。结果这位卖饼者之父，就是这个卖饼的人的媳妇儿啊，一见了丙师呢，双泪垂颊，弱不生情啊。当时在座的观众除了宁王以外，还有王维等十几个文士，这些个文士看这场面呢无不凄意啊。宁王提议说，那有景如此，不能无诗啊，就让大家以此为题材赋诗。王维的才思敏捷啊，最早写好诗歌，怎么写的呢？啊，这么写的：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，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呢。诗歌以西夫人为题，西夫人呢是春秋时西国君主的妻子，楚王灭掉了西国之后呢，把她据为己有。西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小孩，但是始终默默无言，从来不和楚王说话。王维就说，小人物虽然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但不表明呢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，是吧。西夫人就是在以沉默来抵抗所遭受的屈辱。宁王见王维把他比作荒淫的楚王，就有点尴尬，但是呢他有宠妓数十人，皆决意上策啊，把强占丙师之妻呢也视为一场游戏，一场梦了。所以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度和高雅呢，成就一段文坛佳话，就又把丙师的媳妇呢又还给了丙师。其实呢年纪轻轻啊就游食精华的滋味也不好受，你就跟现在咱们说这些北漂，其实他也家里再有钱，对不对，你是北漂的，你有的时候你得着机会也不容易，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呢，王维还得飘到洛阳去啊。你看王维这一时期所写的什么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，哎，我们大致就可以明了诗人那种黯然的心情了。不过为了前途呢，他还没有太多的选择。王维还业于贵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仲永还业于艺人来的那点口粮，所以据说王维的功名啊就是这么得来的。怎么呢？集记里边说的，当时有一叫张九稿的人，是名声震天响，后来呢又走上了公主的门路，公主亲自写信给京兆考官，暗示要以张九稿为谢头。王维这年也刚好参加考试，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齐王，希望得到他的庇护和顶住。这个齐王呢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，当时家里边是名角荟萃啊，连李龟年这样的大音乐家也经常出入他的府上，是吧。啊，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就堂前几度闻，是吧。关于这一点，杜甫可以为我们作证，咱刚才我说的江南逢李龟年里边，齐王宅里寻常见嘛，对不对。齐王听了王维的想法感到很为难，说这个时候要是帮不了王维吧，自己太没面子了，是吧。哎，但是呢那公主来头比自己大呀，这怎么办呢。贵主之圣不可力争，五位子化焉啊，什么呀，说咱们呢别强攻，咱们智取，哎哎，让王维呢准备一些诗和一首新的琵琶曲啊。贵主之政啊，贵主之圣不可力争，五位子化焉，我给你策划策划啊，你准备一首诗和一首新的琵琶曲，五天之后来见我。王维带着那些东西如期而至。齐王说了，说作为文人你还有其他的门路去见公主吗？你现在想想清楚，你愿不愿意听从我的安排呀。王维有没有听从齐王的安排呢？咱们今天就先不说了，看一下时间啊，马上是半点广告。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，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。半点广告之后，咱们再见。